今天我们先讲金刚功德经的故事，这是第14个公案了。曾经有一个人，有一次他得到一本金刚经，当时他有个7岁的女儿，一直跟在父亲后面。父亲当时想到外面去打扫卫生，他觉得如果我把金刚经拿到不干净的地方去的话，可能有很大的果报，将来我会变成很恶劣的种姓，这样的话不好，干脆让女儿把金刚经带回去。女儿带回去的时候，可能发了一个很清净的心。他当时做了7补，一做7补的功德。后来这个女儿死了以后，他就转生到33天去了。后来又得了7次人生，最后就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说，有时候发心还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发了清净心，依靠金刚经的功德，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也能积累很大的资粮。刚才说的那个女儿，经典里面没有说她发了清净心，但是我估计的话，她肯定发了清净心。所以我是这么想的。无论是在汉地还是在藏地，大家都应该随身带着金刚经。现在汉地很多寺院里面呢，有那种很小本的金刚经。大的那种带在身上不是很方便，如果小的金刚经经常带在身上的话，也非常方便，而且有很大的功德。从这个公案当中来看，也有很大的功德，这是一个公案。再讲一个汉传佛教当中的公案，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六祖慧能大师是依靠金刚经获得成就。这个公案，我向你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但是我也想简单的说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是借五祖的法，在禅宗里面来说的话，所有的禅宗祖师当中，大家对六祖都是非常敬重。六祖坛经在整个汉传佛教当中可以算是一种系解脱，很多人认为它是真正成就者的一种善说，因此称它为经。在汉传佛教当中，一般很少会把论点说成经典。但是六祖坛经，人们都特意称它为经。在唐朝唐太宗的时候，当时六祖好像是在新州那一带，也就是岭南那一代的人。他当时降生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瑞象，有些历史说的不同，但是他降生的时候有出现各种瑞象，就像《大圆满千信》里面的有些祖师们降生的时候，整个家里面布满香气，还有天空当中有五颜六色的彩虹等等，有很多的瑞象。六祖的父亲以前是个大臣，但是后来被贬到南方，不久以后六祖降生，有些说是降生的第二天，有些说是7天，来了两个僧人，从来没有人看过的两个僧人，他们说你们昨天生的那个孩子和佛教非常有缘，我们今天特意赶来给他取名为慧能。那个父亲感到有点稀有，他说你们两位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们为什么给他取名叫慧能？当时两个僧人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你就不用管了，但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是有密意的，慧是他以后对众生慧视佛法的意思，能使他将来能做佛陀的事业，所以我们给他取名叫慧能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个僧人就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可能是荣辱法界了。父亲对他也是非常好，但是很多高僧大德的经历也是这样，有些是很穷的，有些从小父母死了，后来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父亲死了以后，他们的条件也很不好，母亲天天都是买木柴来维持生活。六祖当时年龄比较小，有一次他给买木柴的客人送家去，送去的时候他看到客厅里面有一个僧人在念金刚经，他听到金刚经的声音有不同的一种感觉，他就生起极大的信心，问你念的什么？他说我念的是金刚经。你这个金刚经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他说我是从黄梅东山寺得到的，黄梅东山寺有5祖，现在正在对上千个弟子传讲金刚经，金刚经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当他听到5祖的名号的时候，就像弥勒日巴听到玛阿巴罗扎的名号一样，他整个身体不像以前一样，也就是生起了极大的信心，他想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朝拜这位上师。后来他也是依靠一些朋友给母亲留下了10两银子。六祖慧能来了东山寺以后，五祖视线上好像不是对他很关心，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他说我到这里什么其他的不需要，唯求作佛不求于物，我唯一想的佛果。他说你是从哪里来？我是岭南地方的人。五祖说你们岭南地方的人非常野蛮，我肯定没有办法调伏。后来六祖说人虽然有南北的差别，但是佛性没有南北的差别。后来五祖也觉得他是很聪明的，但还是叫他到厨房里面发心，天天都是冲米，一直发心，有些说是3年，有些说是6年，有些说是6个月，有些说是8个月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在斋堂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。 我去年也是这么想的，你们天天都在食堂、会议室、商店干活的话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什么法都求不到，但是如果想忏悔业障的话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，以后可能会变成真正的传承上师。所以说，其他人也不要小看这些发心的人，他们里面可能有很厉害的人，可能有些真正的传承祖师在里面。当时六祖天天都是在那边干活。六祖坛经里面还讲了很多中间发生的故事，这些就不说了吧。后来有一天，上师来了，一看他把一块石头系在腰间，然后开始舂米。这个时候，上师给他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你为了真正求道佛法，不顾自己的生命，这是应该要做到的。”然后他继续说：“你的米熟了没有？”六祖说：“早就熟了。”然后上师也没有说什么，他用手掌敲三遍以后就回去了。后来刘祖一想，上师今天敲三遍的话，意思是可能半夜三更的时候到他那里去给我传法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会说你半夜三更的时候不让我休息，你来干什么？后来晚上的时候他就去了，去了以后，五祖就给他传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完全已经开悟了。刘祖把上师的智慧和密意和自己的心融为一体，后来成了刘祖。五祖也是把所有的法要传给他，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汉地弘扬佛法，成了禅宗当中的第六大祖师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可能历史上的说法都不同，我知道的大概是这样。我们下面讲《金刚经》的原文。《金刚经》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德，而且鸠摩罗什翻译的《金刚语》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后来虽然也有各种的校正本，但是我向你们读诵原文会非常好。今天从第八页开始讲：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？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从韩文翻译过来的话，须菩提叫妙身善现。当时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：“你是怎么想的？菩萨有没有庄严佛土？也就是获得刹土的意思。比如说，八地到十地的菩萨们都要庄严或者建造自己的刹土。在名言当中来说，释迦牟尼佛以前当菩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愿，将来他要住持娑婆世界这样的刹土，这是他在500个大愿当中的一个愿。”阿弥陀佛也是在法藏比丘的时候发下了48大愿，将来要住持极乐世界。还有药师佛的话，也是发了12大愿，将来要住持琉璃世界。按照《仙观庄严论》里面讲的，最后清净三地的时候，菩萨专门要修持清净刹土。这样的话，从名言当中来说，菩萨将来要庄严或者建造，或者准备一个刹土，这是有的。但是释迦牟尼佛给善现问：“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些菩萨们有没有准备自己的道场？就像我们有些人在无名佛学院，一边求学，一边想：我以后也应该建造一个道场，不然的话，我以后回去的时候没有弘法利生的道场。所以首先给一些居士、给一些大和尚联系，说我要建一个道场。同样的道理，菩萨将来成佛的时候，也要有一个刹土。”没有刹土的话，度化众生的事业也不一定能现前，所以在名言当中，这是应该有的。但是须菩提回答的时候，是从身依地的角度来回答的。所以这里首先师尊问须菩提：菩萨有没有庄严佛刹土？须菩提回答说：佛也，师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他是这样讲的。须菩提用身依地的角度来开始回答，说是世尊啊，没有的。菩萨庄严或者菩萨发心，将来有庄严的刹土是不存在的，不会有的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所谓的庄严佛土者，非庄严。所谓的真正的庄严佛土、庄严刹土，实际上并非是庄严的。真正的从本来的事项上面来讲，能庄严的法也是没有的，所庄严的法也是没有的，庄严的心想也是不存在的。从深一地的角度确实是这样，所庄严的刹土真正的实相有没有呢？肯定是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如果要是它的实相存在的话，那必须要用微尘的方式，或者是用气世界的方式来存在。但是这样的气世界和这样的微尘，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，真正的具有微尘心尘的刹土是没有的。很多显宗了义经典当中也是这么讲的：心净则国土净。原来我们在如菩萨心论当中也引用过这个维摩诘经的校正。维摩诘经里面说： 我们的心清净的话，就已经成了刹土清净。从名言当中来说，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存在的，但是从圣意量来说的话，是远离一切细论的。也就是说，名言量的话，释迦牟尼佛的刹土是聚集梵天看见的清净刹土，但是再进一步的观察圣意量的话，所有的这些刹土没有一个微尘的存在。因此说，所谓的道场或者所谓的刹土全部是自性清净的。因此禅宗的当下祖师有这样的一个教言，此是选佛场，心空即地归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心的本心就是清净的佛的道场，因为心已经回到了本来的自性。也就是说，外面的刹土也是清净的，自己的心也是清净的，除了心清净以外，没有其他清净的刹土。大幻化网当中也有一个校正，如果心清净的话，地狱也是变成清净的刹土，如果心不清净的话，刹土也是已经成了恶趣一样，也有这样的说法。总而言之，很多疗愈经典的最究竟意义就是我们的心清净，就是清净的刹土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根本不会有一个真正的，比如说琉璃世界或者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等等，这些只有在明眼精见量和明眼的观现实量面前暂时可以成立的。但是真正的本来的事相上面来讲，这些庄严刹土也是不成立的。所以这里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，但是非庄严的话，在明眼当中来说有没有呢？这个是可以有的。实名庄严，从世俗明眼的角度来说，这样的刹土有没有呢？这是可以有的。比如说我们在梦中先受痛苦，然后又去了一个很快乐的花园里面，在花园里面享受快乐是可以有的。就像如梦幻般的明眼的清净刹土有没有呢？这个是有的。菩萨也是如幻的发心，庄严如幻的清净刹土，最后现前如幻的如来果位，如梦如幻般的度化无量众生。度化无量众生的时候，各个佛都有不同的清净刹土。从明眼量的角度来说，应该是有的。昨天我们讲有没有在燃灯佛面前得受记，如果得了受记的话，那么佛陀将来成佛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一个清净的刹土？所以昨天讲了得佛果，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，必须要有一个刹土。但是这个刹土，菩萨首先的是要发心，然后发心的这个刹土有没有呢？今天讲了这个问题。这以上是讲七世界，七世界的最后结文也是再三的句子，一切诸法无有任何的住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诸色生心，不应诸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刘祖真武的法就是后面的几个字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以前好像在如菩萨心论当中也引用过这句话，当时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，你说的还是很对的。所以须菩提啊，你这个大菩萨应该生清净心。我像这里的清净心，就像大幻化网当中讲的那样，一切诸法在明眼当中就是无佛和无佛母的本心，烦恼即是菩提的本心，这样也可以讲。然后身意当中的话，离一切细论任何变都是没有的，离八变离四变，这样的心叫清净心。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，我们发了大乘心的这些菩萨摩诃萨应该发这样的心。以前五祖经常要求大家唯一念金刚经，如果实在念不来的话，就叫他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只念这一句，因为有些人根本不认识字，这个也代表了金刚经。因为波罗蜜多实际上是般若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是到彼岸，也可以说是智慧度，智慧度里面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般若经。所以五祖要求他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天天都是念。现在汉传佛教当中，如果一些老年人不认识字，净土宗就让念阿弥陀佛，禅宗也有这样的传统。诸菩萨摩诃萨应该发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该依靠外面的色法生心，因为色法产生的心全部是属于智主方面。我看见色法是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长方形、三角形，这些都是一种智主。所以说这颗心不应该专注在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每一个都可以这么说。比如依靠声音而产生的心，或者依靠诸法而产生的心，每一个都是依靠外境而产生的性，这样的执着都不合理。总而言之，因无所住而生其性，不要有任何所住。就像现观庄严论当中讲的，所缘和能缘全部都没有， 中观里面也是经常这样讲，不要有任何所住。智慧品里面所讲的和这里所讲的内容几乎都是相同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大师依靠这句真无，因为这里面有中观最殊胜的要义。如果按照我的解释，因无所住是讲空性方面，真正去观察的时候，不管是自己的心也好，外境也好，没有任何能源所言，一切就像是虚空一样的，和侍女的儿子没有任何差别。从空性方面来讲，没有任何执着。但是在空性当中来说，这个现象是不灭的，而生起心，我们现在的这种智慧可以在空性当中产生。就像如中论当中讲到的，诸法虽然是空性，但是空性当中一切都是可以产生的。因此这里面已经讲到了先空无二，中观最究竟的智慧密要已经抉择出来了，也可以说是从空性方面来讲，跟龙门菩萨的中观六论里面所讲到的一样，从名相方面来讲，和弥勒菩萨的报信论当中讲的一样，而生其心，心生起一种智慧，智慧的妙理不灭，也可以说是智慧的妙用，一直不灭。因此先空双运的智慧是最究竟的一种智慧，所以你们也是要多念一念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无所住，按照我的理解是讲最深深的空性，而生其心是讲光明。如果从大圆满来讲的话，因无所住是讲本来清净，而生其心是讲人云自成。从现宗方面来说，因无所住将释迦牟尼佛第二次转法论的密意，而生其心将第三次法论当中讲到的密意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如果慢慢自己体会的话，依靠这样的金刚句也可以了知自己心的本性。当时五祖给六祖印证的时候也是说，不识本性，学法无益，若识自本性，见自本性。当时六祖证悟以后，他说我证悟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上师您老人家看一看，我已经证悟了没有，您看一看，观一观。五祖说，你认识了心的本性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认识本性的话，你学了法也没有很大的意义。当时也是这样讲的，依靠这样的金刚语，大家也是好好祈祷。尤其是你们很多人对金刚经有很大的信心，这次我们也是有传承的，因为藏文的传承从释迦牟尼佛一直传到了现在。这样的话，大家依靠金刚经，我想临死之前肯定会证悟。这以上讲完七世界了，下面讲有情世界，抉择有情世界。比如说佛陀得到授记以后，从名言当中来说，将来也是有一个清净刹土，他在清净刹土成佛以后还要度化众生。那么度化众生的话，必须要有有情世界。所以下面讲有情世界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于意云何，是甚为大部。释迦牟尼佛又问须菩提，譬如说有一个人身体像须弥山这么大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的身体是不是很大？因为按照居士论的观点，须弥山是非常高大的那种云聚。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就像须弥山王那样高大，你觉得他的身体大不大呢？须菩提可能有点害怕了。今天释迦牟尼佛突然给我问，有个人的身体像须弥山一样，那他的身体大不大呢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要开始大我了？他有点可能害怕了，就突然被问这个问题。但是须菩提比较聪明，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，他就马上知道了释迦牟尼佛的密意。须菩提言甚大，师尊他的身体肯定很大，何以故？佛说非甚，是名大甚。为什么是很大呢？因为佛陀已经说了，不是身体，是最大的身体。须菩提还是答得很好的，他说有情世界所谓的人只不过是一种表示而已，意思是所有众生的身体都是依靠云聚形成。在名言当中来说的话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不同的身体，乃至蝼蚁衣裳都有不同的身相。假使说有一个人的身体就像是须弥山王那样大，在名言当中来说，这里的人也有其他众生的含义，就像飞天阿修罗，阿修罗里面有个叫做阿修罗王，阿修罗王的身体按照居士论的说法，正好跟须弥山的大小是相同的。这里释迦牟尼佛提出的问题是，我们南瞻部洲的一个人的身体就像是阿修罗王一样，像须弥山那样大，那他的身体大不大？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在名言当中来说，当然这是很大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承认，人当中有些人的身体也是非常小。这样的话， 身体如须弥山王那样的话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是不是他的身体非常大？歪道当中有一个叫做加固巴，他们说真格器世界和有情世界的创造者是一个大尊主，大尊主的身体非常大，坚固不变，永远有一种实质性的身体存在。释迦牟尼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目的，就是要破除歪道的各种事有的执着，是这样的一个目的。在名言当中可以说，有些人的身体很大，但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须菩提回答说："这是非常大的。"他是在名言当中回答，人的身体虽然是以五蕴形成的，但是真正去观察的话，所谓的大也是没有的。但是在名言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真正像须弥山那样大的话，当然是很大的。名言当中来说的话，不要说是像须弥山那样，一般来说，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个人是一个黑人。新闻当中说这是最高大的人，将近3米，很大啊。在名言当中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真是像须弥山那样的话，是非常大的了。然后下面就是讲为什么何以故佛说非身，佛陀所说的身体并不是真实的身体。雷心法师在《金刚经释要》里面引用了佛经的一个教证，说人身长达，即为肺大。所谓人的身体高大，并不是真实的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来说，就像佛经当中讲的那样，在身一地的时候，微尘组成的身体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本性呢？是没有的。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一直讲，要把身体抉择为空性，真正的身体是没有的。是故聪智者，谁谈如蒙身？有智慧的人，谁会贪执如蒙一样的身体？那么我们想一想，如果认为梦中有很高大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大不大呢？当时在梦中的迷乱现现面前，你可以说这个身体确实是很大。有时候我们可能这样做梦，须弥山大的身体是可以有的，这个身体是非常高大的。原来富藏大师列饶朗巴在四大佛塔那边的时候，他当时看见一个很高大的身体，好像3、4层楼那样高大的身尊，在如梦如幻当中可以看见像须弥山大的身体。但是真正来说，梦中的身体是不是真实的身体呢？佛陀已经讲了，世俗当中的这些显现不是真正的身体。因此佛经当中也已经说了，佛说非身，真正在身意当中观察的话，不是真正的身体。为什么呢？龙王晴雯经当中也是说，合法因生则不生，诸法不生皆空性。意思就是说，一切诸法如果依靠因缘产生，那么它不是真的产生。所谓的不生就是空性。我们的身体肯定是因缘产生的，既然是因缘产生的话，那肯定是空性的。因此，从佛陀最究竟的观点来说，所谓的身体不是什么大的了，在身义地来说，身体就是空性。因此，佛说非身，但是在名言当中来说，你可以说这种身体还是存在的，这样的身体也是很高大的，也是应该存在的。世勤论师也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依靠身义地的话，身体的微尘许也是不存在的，没有高大的形象。依靠名言地的话，就像梦幻般的身体，应该是承认的。因此，世俗名言和身义地要这样分开讲。我们通过《金刚经》，大家也应该知道，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。在没有观察的时候，好像身体也有，刹土也有，什么都是有的。但是你真正去观察的话，一个人的身体高大是不存在的。以这个比喻可以说明，整个三界轮回当中，所有众生的身体是没有的。那么身体没有的话，依靠身体产生的心识，依靠身体做饭、吃饭，这些哪里有呢？高大的身体都是没有的话，那么就不用做饭了。等一会儿回去以后，今天就不用做饭了，没有这个身体的缘故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
Ganaji Ramon Chupan Chupan Tonen Dora Dora Sha Mohan Bandarangere Bana Azador Mohan Bandarangere Bana Azador Mohan Bandarangere Bana Azador